好，弟兄姊妹早晨。
弟兄姐妹早上好。
我哋进入咗一卷好特别嘅书卷。
我们进入了很特别的书卷。
约伯书、约伯记。
约伯记。
读约伯记嘅时候应该点睇咧？
读约伯记的时候怎么看呢？
好多唔同嘅角度去睇呢一卷书。
很多不同的角度去看这卷书。
系一个好难得嘅机会。
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第一、二章讲到一个苦难嘅另一种眼界。
第一、二章讲到苦难的另一种眼界，
是人不知道苦难的源头。
是人不知道苦难的源头。
天上那一幕是约伯不知的。
天上那一幕是约伯不知的。
所以面对苦难的人是要学一个新的眼界。
所以面对苦难的人要学一个新的眼界。
神怎么看？
神怎么看？
在属灵里面怎样去面对？
在属灵里面怎么去面对？
在属灵当中应该怎样去消化苦难？
在属灵当中怎么样去消化苦难？
所以人要谦卑。
所以人要谦卑。
原来很多东西我们真的不懂不知道。
原来很多东西我们是不知道的，也不懂的。
我们要在苦难里面不要太冲动。
我们不要在苦难里面太冲动。
第三章讲到苦难当中，我倾到我心中的苦情的界线。
就是在第三章讲到在苦难当中，我能谈到我那个苦难的苦情的界限。
我可能已经不知道怎样祷告，
可能我已经不知道怎么样祷告，
我已经用尽我的语言去表达，
我已经用尽我的语言去表达。
但是约伯他的界限是什么呢？
但是约伯的界限是什么呢？
他不会在苦难里面去控诉神，
他不会在苦难里面去控诉神，
他也都不会在苦难里面去伤害别人，
他也不会在苦难里面去伤害别人。
约伯只是咒诅自己而已，
因为只是咒诅自己，
他咒诅自己的出生，咒诅自己的成长。
他咒诅自己的出生，咒诅自己的成长。
这个就是苦难里面那个合法表达的界线。
这个就是苦难里面那个合法表达的界线。
来到第四章，
来到第四章，
那三个很难得的朋友，
那三个很难得的朋友，
充满爱，
充满爱。
他们是苦难的旁观者。
他们是苦难的旁观者，
是苦难的同行者，
是苦难的同行者。
到底这一批苦难的同行者，
到底这一批苦难的同行者，
怎样在苦难里面去学功课和成长呢？
怎么样在苦难里面学功课和成长呢？
我们都想帮人的，
我们都想帮人，
结果呢会是好心做坏事，
结果是好心做坏事。
我看过一个故事，
我看过一个故事，
有有一隻馬騮咧，見到喺有一條魚咧喺個大風大浪裏邊咧去掙扎。
就是有一個猴子在那見到一個魚在大風大浪裡面去掙扎。
佢就用盡佢個方法咧，想救呢條魚出嚟。
他用盡方法想救這條魚出來。
結果咧係終於救到啦，擺上岸啦。
終於救到了，擺上岸啦。
咁結果條魚就死咗啦。
結果這條魚就死了。
因為離開咗水。
因為離開了水。
就是好心做坏事，
好心做坏事。
我哋会唔会都系咁咧？
我们会不会是这样呢？
呢三个朋友嘅好多轮对话，
这三个朋友很多的对话。
第四章系第一轮对话，
第四章是第一轮对话。
第一个发言，
第一个发言。
呢个发言嘅人系以利法，
这个发言的人是以利法。
以利法点解系第一个发言呢？
以利法为什么是第一个发言呢？
因为佢系最年长嘅。
因为他是最年长的，
年长代表了权柄，
年长代表权柄，
亦都代表紧佢嘅智慧，
也代表他的智慧。
所以其他人都让佢先讲嘢，
所以其他人让他先说话。
读第四章咧会好特别嘅，
到第四章会很特别。
佢高举神嘅公义，
他高举神的公义。
里边讲嘅内容啱唔啱咧？
里面讲的内容对不对呢？
大部分都啱嘅，
大部分都对的。
但系听完听起上嚟就好唔舒服嘅。
但是听起来就很不舒服，
句句都啱，
句句都对。
但是苦难中的约伯越听越不舒服，
就是苦难中的约伯越听越不舒服。
是不是给我们很大警惕呢？
是不是给我们很大的警惕？
我们想帮人，
我们想帮助人，
帮人的内容可能句句都啱，
帮人的内容可能都对的。
但是被帮的人结果就很不舒服，
但是被帮助的人结果很不舒服，
跟我们关系就变疏远了，
和我们的关系都变得疏远。
所以这段经文 很大的提醒，
所以这段经文很大的提醒。
到底约伯这个的朋友，
到底约伯这个朋友，
以利法他讲这些说话的内容，
以利法讲这些话的内容
反映着什么呢？
反映什么呢？
反映紧佢对信仰嘅认识。
反映他对信仰的认识。
佢嘅信仰观。
他的信仰观。吓，
对信仰嘅认识影响咗我哋讲出嚟嘅说话。
对信仰的认识，就让我们可以讲出我们的话。
吓，今日嘅题目系高举公义却无情。
今天的题目是高举公义却无情。
以利法所讲嘅说话咧，系讲到神嘅公义。
以利法讲的话呢，是讲到神的公义。
但系喺佢口中所讲嘅神咧，好似冇感情嘅神。
但是在他口中讲出的神呢，是好像没有感情的神。
因为佢嘅认识嘅神系咁嘅。
因为他认识的神是这样的。
所以佢讲出嚟嘅说话都系无情嘅。
所以他讲出的话是无情的。
会好伤害咗约伯。
很伤害约伯。
以利法这个名是什么意思呢？
以利法这个名是什么意思呢？
我的神是真金。
我的神是真金。
所以神不是很公义咯。
所以神就很公义。
神不是大而可畏咯。
神是大而可畏。
所以在以利法的心中的神是高高在上的。
所以在以利法心中的神是高高在上的。
他是公义的。
他是公义的。
所以很自然，如果有问题，如果人间有苦难，
就是很自然，如果人间有苦难，
那个问题就完全不在神那里，
那问题完全不在神那里，
就在约伯身上，
就在约伯身上，
等于他已经判断了约伯，
等于说他已经判断了约伯。
我们来看他一共有两章的经文，
他一共有两章的经文，
今天先看第四章，
我们今天先看第四章，
第一大段，
第一大段，
他一至六节他对于约伯的劝勉，
一到六节，他对约伯的劝勉
里边咧，其实好多骨嘅，
里面其实很多骨
吓，所以系语带讽刺，
所以语带讽刺
吓。我哋睇一至六节里边，佢就反问约伯啦。
一到六节里面，他反问约伯
啊，佢话约伯点解你要厌烦呢？
他说约伯，你怎么样厌烦呢？
吓，人同你讲嘢你就厌烦，
人同你讲话你就厌烦。
跟住佢又继续讲，约伯你点解会咁惊惶呢？
接下来他又说，约伯你为什么会这么惊慌呢？
第五节，
第五节，
你又惊惶，个人又昏迷。
你又惊惶，你人又昏迷。
佢意思即系讲紧约伯，你知唔知第三章你所讲嘅嘢系语无伦次？
就意思说，约伯，你知不知道你第三章讲的话是语无伦次？
竟然要求死，
竟然要求死，
竟然咒诅自己，
竟然咒诅自己。
你系咪冇上过口出恩言？
你是不是没有上过口出恩言？
吓，唔知道说话嘅权柄威力，
不知道说话的权柄威力。
所以佢竟然喺个地方咧开始去责备，开始去批评约伯。
他在这个地方开始批评约伯，
即是说约伯所表现出来的软弱，
约伯所表现出来的软弱
在以利法的心中是不被接纳的，
在以利法的心中是不被接纳的。
那个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惕，
这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惕。
我可不可以接纳身边人的软弱呢？
我可不可以接纳身边人的软弱呢？
我可不可以接纳自己的软弱呢？
我可不可以接纳自己的软弱呢？
有没有谁没软弱的呢？
有没有谁没有软弱呢？
是不是很重要的一个提醒？
是不是很重要的一个提醒？
以利法没有办法接纳约伯的软弱，
以利法没有办法接纳约伯的软弱，
所以他讲的说话越来越多的讽刺，
所以他讲的话越来越多的讽刺。
第三节，
第三节，
他说你素来教导过人的，
就说你素来教导过人的，
你好像是人家的榜样，
你好像是别人的榜样，
是别人的老师，
是别人的老师，
你去教导，你去训练，
你去教导，你去训练，
那些软弱的人你都扶持他啊，
那些软弱的人你都扶持他，
你坚固完之后又用说话去鼓励他们，
你坚固完之后用话去鼓励他们，
叫软弱的可以稳固，
叫软弱的可以稳固。
刚才很多同工都分享第五节，
刚才很多的同工都分享第五节，五节，但
现在祸患临到你，
但现在祸患临到你，
系咪说话有啲骨啊？
是不是话里面有骨头呢？
你好叻噶，你识得教人，
你懂得教人，
又扶持人，
又扶持人，
又安慰人，
又安慰人。
点解搞成咁啊？
为什么搞成这样子呢？
跟住就话啦，你唔系高举你敬畏神咩？
接下来就说，你不是高举你敬畏神吗？
你不是高举你行为纯正吗？
你不是高举你行为纯正吗？
为什么你现在又不懂得敬畏啊？
你为什么现在不懂得敬畏呢？
为什么现在又去到咒诅自 己啊？
为什么现在又劝到咒诅自己呢？
所以表面上好似劝紧佢，
表面上好像劝他。
佢嘅动机应该都系想劝、想帮约伯嘅。
他的动机也是想帮约伯的。
但系佢个信仰观系冇办法接纳软弱。
但是他的信仰观是没有办法接纳软弱。
结果就系产生说话里边有骨。
结果就是产生说话里面有骨头。
这个就是很大的提醒。
这个是很大的提醒。
我们同人的互动。
我们同人的互动。
无论在家庭当中。
无论在家庭当中。
在夫妻关系或者两代关系。
在夫妻关系或者是两代关系。
我们一定会见到对方的软弱的。
我们一定会见到对方的软弱。
我们只是见不到自己的软弱。
我们只是见不到自己的软弱。
那些软弱。那些眼睛所看到的软弱会累积在心中，
那些眼睛所看到的软弱会累积在心中，
慢慢那些说话就变得好像很有骨了，
慢慢的那个说话就变得很有骨，
就会伤害别人，
就会伤害别人。
动机是不是这样呢？
动机是不是这样呢？
其实我们没有理由想家人变差的，
我们没有理由想家里面的人变差。
好像以利法他都陪了约伯坐了七天了，
好像以利法他也陪着约伯坐了七天。
提曼是在南方来的，
他还是从那个提曼是从南方来的，
他由南方的远处来到陪约伯，
他用南方的远处来到陪约伯。
他的动机无可置疑的，
他的动机是无可置疑的，
一定是想帮约伯的，
一定是想帮约伯的。
但是错误的观念，
但是错误的观念
会影响了我们所说的说话，
会影响我们所讲的话，
结果变成伤害，
结果变成伤害。
动机不是这样，
动机不是这样，
讲出来的说话扭曲了，
讲出来的说话扭曲了，
结果造成伤害，
结果造成伤害。
所以在关系里面这个的看见很重要，
所以在关系里面这个的看见是非常的重要。
我有没有办法接纳软弱呢？
我有没有办法接纳软弱呢？
我有没有办法体恤扶持呢？
我有没有办法体恤扶持呢？
当以利法这样讲约伯的时候，
当以利法这样讲约伯的时候，
即是说约伯是一个很懂得同人同行的人。
约伯是一个很懂得同人同行的人，
他懂得扶持，懂得教导，
他懂得扶持，他懂得教导，
这个就是一个智慧，
这个就是一个智慧。
扶持和教导不可以次序错了，
扶持和教导次序不可以错的，
要先扶持后教导，
要先扶持后教导，
先同理后帮助，
先同理后帮助。
因为没有扶持就教导，
如果没有扶持就教导，
就会关系破裂，
就会关系破裂。
所以有时不是我们想讲什么，
所以有的时候不是我们想讲什么，
而是听的人能够听什么，
而是听的人能够听什么？
听的人听完之后有没有帮助？
听的人听完之后有没有帮助？
我们不断去思想这件事。
我们不断去思想这件事。
因为原来我们不断在这个地方我们吃亏。
因为我们原来不断在这个地方吃亏。
我们对着儿女是不是很想表达爱呢？
我们对着儿女是不是很想表达爱呢？
但是我们里面就开始有点厌烦了。
就是我们里面开始有厌烦了，
令到对方都厌烦，
令到对方都厌烦。
所以那个吃亏令到我们需要透过约伯记重新学习，
所以那个吃亏要通过约伯记我们要重新学习。
圣经常常都讲要快快的听，
圣经常常就说要快快的听，
慢慢的说，
慢慢的说。
什么叫快快的听呢？
什么叫快快的听呢？
要听得明白，
要听得明白，
不是表面的意思，
不是表面的意思，
要听得明白里面的感觉，
要听得明白里面的感觉。
然后我们就可以扶持到软弱的人，
然后我们就可以扶持到软弱的人。
每一个人表达了的表面说话，
每个人表达的表面的话，
其实里面还有很深的含义在心中，
其实里面还有很深的含义在心中。
讲出来的是外面的部分，
讲出来是外面的部分，
有更加多是里面的部分，
有更加多的是里面的部分。
里面的部分才是感觉很多翻腾，
就是里面的部分是感觉很多翻腾。
所以要快快的听，
所以要快快的听，
更仔细的听，
更仔细的听。
但我们有时候时间很急迫嘛，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的时间很紧迫，
有话快点讲，
又说快点讲，
有祷告，唔该快点祈，
就是要要那个祷告，就麻烦你快一点祷告。
特别丈夫同太太一起祈祷。
特别是那个丈夫同太太一起祷告。
我以前同 Happy 师母一起祈祷。
我以前同 Happy 师母一起祷告。
我都有一种感觉。
我都有种感觉。
点解时间过得咁慢嘅？
为什么时间过得这么慢呢？
祷告可唔可以快啲咧？
祷告可不可以快一点？
男性里边有一种嘅焦急。
男性里面有一种焦急，
我们的祷告不是很懂得那种感情啊，一路这样跟神去倾诉。
我们的里面的祷告不懂得那种感情是跟神倾诉。
所以有时我们是报告式的。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是报告式的。
是列点式的。
是列点式的。
就没办法去进入一个更深的感情。
没有办法进入这么深的感情。
所以夫妻一起祷告就是一种张力了。
所以夫妻一起祷告就是一种张力，
就是祷告那个时间的长短的张力，
就是那个祷告时间长短的张力，
彼此体恤，
彼此体贴，
明白软弱，
明白软弱，
我们的说话就开始变得柔和，
我们的说话都开始面对柔和，
不会跌下来一个讽刺的位置，
不会跌到一个讽刺的位置。
以利法的问题是不懂得体恤软弱，
以利法的问题是不懂得体恤软弱。
以利法的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
以利法的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
七至十一节。
七到十一节。
他的上帝观是神是绝对公义的。
他的上帝观是神是绝对公义的。
这个对不对呢？
这个对不对呢？
是正确的。
是正确的。
神是公义的。
神是公义的。
但是是不是很机械式的呢？
但是是不是很机械式的呢？
是你这样做就对，这样做就不对呢？
你这样做就对，你那样做就不对。
一错了立刻要罚呢？
一错了立刻要受罚呢？
是不是这样呢？
是这样吗？
以利法的神是怎样的神呢？
以利法的神是怎么样的神
呢？第七节。
第七节。
请你追上。
请你追想，
无辜的人有谁灭亡？
无辜的人有谁灭亡？
正直的人有何在何处剪除？
正直的人在何处剪除？
他是要约伯去反省。
他要约伯去反省。
无辜的正直的不会被定罪的。
无辜的正直是不会被定罪的。
不会灭亡，不会被剪除。
不会灭亡，不会被剪除。
因为神是公义的。
因为神是公义的。
咁佢開始隱含一個意思咯喎，
開始隱含的意思。
咁即係話約伯你受苦係咪因為你無辜咧？
約伯你受苦是不是因為你無辜呢？
一定唔係啦，
一定不是。
所以咪有第八節咯。
所以有第八節。
按我所見，
按我所見，
耕罪業，
耕罪孽，
中毒害的人，
中毒害的人，
都照樣收割。
都照样收割。
他讲的是种什么收什么。
他讲的是种什么收什么。
是不是好像我们苗圃八福？
就好像我们苗圃八福。
是不是因果律呢？
是不是因果论呢？
所以我们是根据这个圣，我们对圣经对神公义的了解去编写。
我们对圣经对神的公义来编写。
这个苗圃八福。
这个苗圃八福，
所以以利法所讲嘅嘢系啱嘅喎。
以利法讲的是对的。
最大嘅问题就喺呢度啦。
最大的问题在这里。
好啱嘅真理观。
很对的真理观。
听起上嚟唔舒服。
听上来不舒服。
特别对约伯嚟讲。
特别对约伯来说。
咁你即系明明话我系有罪啫。
你明明说我是有罪的。
但系约伯又真系无辜嘅喎。
但约伯真的是无辜的。
约伯唔知道第一、第二章。
约伯不知道第一、第二章。
如果唔系，佢一定会同以利法讲。
如果他就会同以利法说：
你做乜唔读圣经啊？
你为什么不读圣经啊？
你做乜唔听神道啊？
你为什么不听神道？
第一、二章咪讲咗我受苦唔系因为我犯罪咯。
就第二章讲了我受苦不是因为我犯罪。
我哋冇办法知道嗰个眼界。
我们没办法知道。
那个天上的眼界，
不，没办法照天上的眼界。
但是我们在地上面怎样学我们能够学的功课呢？
我们在地上面，我们怎么学我们要学的功课呢？
以利法的信仰观很机械式的。
以利法的信仰观是非常机械式的。
总之你现在受苦就是因为你犯罪。
总之你现在受苦就是因为你犯罪。
是不是我受苦一定是我犯罪呢？
是不是我受苦是我一定犯罪呢？
我突然间感染了新冠，是不是因为我犯罪呢？
我突然间感染了新冠，是不是我犯罪呢？
我记得我感染完之后，我的同工 Madness 也都感染了。
我记得我感染完之后，我们的同工 Madness 也感染了。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他靠近我跟我聊天。
因为他靠近我，同我聊天。
好，我哋咧嗰次好似一齐分享一啲嘅事情。
我记得那一次是我们一起分享一些事情。
吓，所以咧喺爱里边彼此倾偈，彼此分享。
在爱里面彼此聊天，彼此分享。
吓，咁我可以休息咁开心，我梗系同佢分享，又让佢都可以一齐休息啦。
就是我可以休息，然后他什么都可以一起分享。
所以我点解会感染咗咧？
我为什么感染了呢？
系因为我去一个书展。
我去一个书展。
啊，见到一个咧系以前我嘅主日学老师。
真的，我以前的一个主日学老师，
佢咧就好多嘅感动同我分享。
他有很多的感动同我分享。
所以我本来想睇书嘅。
其实我本来想看书的。
结果喺嗰个书摊同佢企喺度咧，倾咗个几钟头。
其实我就在那个书摊站在那里跟他聊了一个小时一个多小时。
都倾得好开心。
谈得非常的开心。
吓，好感动。
很感动。
我同佢讲。
我对他说。
我多谢你当年做我主日学老师。
我说感谢你当年做我的主日学老师。
我当时咧系经常逃学，
我当时是经常的逃学，
吓都估唔到今日，因为估唔到今日咧，我成为牧师。
我想不到我今天可以成为牧师。
我系追想当时你嘅爱心，
我是追想当时你的爱心。
我哋就倾嗰个几钟头，
我们聊了一个多小时。
我怀疑就系咁样，所以我又感染咗。
我怀疑我就可能这样就感染了。
我哋系咪罪，所以？面对新冠的苦难呢？
我们是不是因为罪面对新冠的苦难呢？
不是，是吧？
不是的。
所以原来那个机械式 的信仰观，
原来那个机械式的信仰观
没有空间的，
没有空间，
是一刀切的，
是一刀切，
很容易将人定罪，
很容易将人定罪。
然后去到第九节，
去到第九节
更加讲到神的绝对权威，
更加讲到神的绝对权威。
神一出气，他们就灭亡。
神一出去，他们就灭亡。
神一发怒，他们就消灭。
神一发怒，他们就消灭。
第七节讲紧嘅系神会审判。
第七节讲的是神会审判。
第八节讲到种什么就收什么。
第八节讲的是种什么就收什么。
第九节讲到神嘅绝对权柄。
第九节讲到神的绝对权柄。
咁即系话约伯冇说话好讲啦。
就是说约伯就没有话可讲，
所以七八九三节就已经清楚定了约伯的罪了。
七八九三节就清楚定了约伯的罪，
所以约伯是不是越听越生气？
所以约伯是不是越听越愤怒呢？
是啊，每听一句约伯之枪就应该上了一粒子弹，
就是每听一句那个约伯那支枪就上了一颗子弹。
所以听完之后约伯就有几章的经文就反击了，
就是听完之后，约伯有几章的经文就反击呢？
讲完咗以利法嘅信仰观，
讲完了以利法的信仰观，
神嘅绝对公义，
神的绝对公义，
十至到十二节就用十至十一节就用狮子做比喻，
十到十一节就用狮子做比喻，
就算猛兽如狮子，
就算猛兽如狮子，
佢都最后都会被审判。
他最后都会被审判，
都会被消灭，
都会被消灭。
这个就是一个很绝对的观念，
这是一个很绝对的观念。
所以读以利法的这些劝勉，
所以读以利法这些劝勉，
第一层对我们来说的而且是一个提醒，
第一层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提醒，
种什么就收什么，
种什么就收什么，
这个是第一层的提醒，
这是第一层的提醒。
但是我们不是对人去看这件事，
但是我们不是对人去看这件事，
我们是要用这个真理去帮自己，
我们要用这个真理去帮自己
过第一关，
过第一关，
我面对公义的神，
我面对公义的神，
我面对神的绝对权柄和审判，
我面对神的绝对权柄和审判，
有没有软弱，
有没有软弱呢？
有没有我做得不对的地方，
有没有我做得不对的地方，
有没有我种了一些恶根所以生了恶果，
有没有我种了恶根所以生了恶果呢？
这个是帮自己的，
这个是帮自己，
不是随便拿出来去审判人的，
不是随便拿出来去审判人。
如果我真的发现到对方有这些困难，
我如果真的发现对方有这些困难，
这个是用来守望祷告，
这个是用来守望祷告，
在守望当中为对方认罪，
在守望当中为对方认罪，
直到有一天对方真的愿意听，
直到有一天对方真的愿意听，
然后我就去帮助他，
然后我就去帮助他，
扶持完代祷完再去教导，
扶持完代祷完再去教导。
他未听的时候我们仍然都 都要學習忍耐。
他沒有聽的時候，我們仍然要學習忍耐。
但是如果對方說我沒有做錯，
如果對方說我沒有做錯，
我們就要學夫妻營。
我们就要学夫妻营了。
如果太太说没有错，
如果太太说没有错，
她就一定没有错，
她就一定没有错。
所以原来我们要学习很多很多的成长。
所以原来我们要学习很多的成长。
作为苦难的同行者，
作为苦难的同行者，
我要去检视自己的信仰观。
我们要去检视自己的信仰观，
是不是僵化了？
是不是僵化了？
是不是是二分了？
是不是一分了？
非黑即白。
非黑即白，
冇第三种可能性。
没有第三种可能性。
神唔系咁睇事情嘅。
神不是这样看事情。
喺圣经里边，往往教导完好多嘢之后，
在圣经里面，往往教导完很多事情之后，
又会产生一啲特例。
又会产生一些特例。
好似摩押人唔可以入耶和华个会。
好像摩押人不可以入耶和华的会。
诶，路德就入咗啦。
路德就入了。
所以信仰里边有一个嘅规矩。
信仰里面有一个规矩，
但在神的恩典里面又成日都有很多例外。
在神的恩典里面，整天也有很多的意外。
公义与慈爱，
公义与慈爱，
慈爱就是不断的在神的施恩，
慈爱就是神不断的施恩。
我们往往忽略了神的严格，
我们往往忽略了神的严格
与及弹性
和弹性，
是不是很矛盾呢？
是不是很矛盾？
既严格，
既严格，
既有要求，
既有要求，
既公义，
既公义，
但系亦都充满怜悯，
但也充满怜悯。
以利法嘅信仰系比较僵硬嘅，
以利法的信仰是比较僵硬，
系冇弹性嘅，
是没有弹性的，
系唔识得去体恤嘅，
是不懂得去体恤的。
我哋点样从中由陪伴者学习去成长呢？
我们要怎么样从中判断来成长呢？
去到第三个段落，
去到第三个段落，
以利法开始讲自己的一次 被神启示的经验。
以利法开始讲自己曾经被神启示的经验。
神启示了他了。
神启示了他。
但是他误判误读了。
但是他误判误读了。
每一个启示。
每一个启示。
分了三个部分。
分三个部分。
第一个是启示的场景。
第一个是启示的场景。
第二个是启示的内容。
第二个是启示的内容。
第三个是启示的解读。
第三个是启示的解读。
我们这里每个礼拜都有先知祷告。
我们这里每个星期都有先知祷告。
当我们出来接受先知祷告的时候，
当我们出来接受先知祷告的时候，
我们在这个地方这个场景领受一个启示。
我们在这个地方这个场景领受启示。
然后就开始听到启示的内容。
然后就开始听到启示的内容。
跟着就是启示的解读。
接下来就是启示的解读。
我们看看这个以利法怎么讲他的这三部曲。
我们来看一下以利法怎么样讲他这三部曲。
第一个部分，我暗暗地得了默示，十二节。
十二节，我暗暗地得了默示。
耳朵也听其细微的声音。
我耳朵也听其细微的声音。
在思念夜中。
在思念夜中，
异象之间，
异象之间，
世人沉睡的时候，
世人沉睡的时候，
我哋唔知道佢系咪瞓咗觉，
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睡着呢？
但系佢话世人沉睡，即系话佢应该系醒咗嘅。
就说他说世人沉睡，他应该是醒了。
佢也等候神，
他等候神。
佢整个心态系乜嘢咧？
他整个心态是什么呢？
恐惧战惊临到我身，
恐惧战惊临到我身，
使我白骨打。
使我白骨打颤。
有灵从我面前经过。
有灵从我面前经过。
我身上的毫毛直立。
我身上的毫毛直立。
他这个是领受启示的经验。
这个是领受启示的经验。
有人就说了。
有人说。
如果神同在不会这么恐怖的。
如果是神同在就不会那么恐怖。
又什么毛管直立啊？
有什么毛管直立？
然后又惊啊？
然后又害怕。
所以他这个异象是不是有问题呢？
所以他的异象是不是有问题呢？
这里应该表达另一件事。
这里可能是表达另外一种事情。
因为他的信仰观是神是绝对公义的。
因为他的信仰观是神是绝对公义的。
所以面对满有权威的神。
所以面对满有权威的神。
他要表达的就是敬畏。
他要表达的就是敬畏。
有时我哋见到神嚟咧，系咪百姓？当神降临喺西奈山，百姓都惊噶嘛？
就是当神降临在西奈山，神是害人是害怕的。
我哋要学嘅系喺神面前敬畏。
我们学的是要在神面前敬畏。
吓，唔系随随便便。
不是随随便便。
以利法嘅榜样系敬畏神。
以利法的榜样是敬畏神。
佢喺呢一个场景当中领受异象。
他在这个场景当中领受异象。
吓，十二至十五节系嗰个场景。
十二到十五节是那个场景。
佢敬畏。
他敬畏。
佢唔会轻忽。
他不会轻忽。
十六至十七系嗰个嘅内容。
十六和十七是那个内容。
那灵停住。
那灵停住。
我却不能辨其形状。
我却不能辨其形状。
有影像在我。眼前
有影像在我眼前，
我在静默中听见有声音说。
我在静默中听见有声音说。
吓，原来当时已经系 3D 立体噶啦。
原来是 3D 立体看啦。
吓，系立体噶啦。
就是很立体呀、啊。
有影像。
有影像。
有形状。
有形状。
虽然睇得唔清楚。
虽然看得不清楚。
有声音。
有声音。
其实讲紧先知启示嘅唔同嘅程度。
其实讲先知导启示的不同程度。
跟住个内容系咁讲。
接下来内容是这样说：
人必死的人岂能比神公义吗？
必死的人岂能比神公义吗？
人岂能比造他的主洁净吗？
人岂能比造他的主洁净吗？
好，领受完启示内容啦。
领受完启示内容，
啱唔啱咧？
对吗？
系咪绝对正确啊？
是不是绝对正确呢？
人点可能比神公义呢？
人怎么可能比神公义呢？
人点可能比神圣洁呢？
人怎么可以比神圣洁呢？
好，引申就系、
是，引申就是，
咁即系话约伯你犯罪咯。
就说约伯你犯罪，
所以兜完一个大圈翻嚟讲自己嘅经验，
就是兜完一个大圈回来讲自己的经验。
神唔会错嘅，
神不会错的。
你既然面对苦难，
你既然面对苦难，
神系公义嘅，
神是公义的，
神系圣洁嘅，
神是圣洁的。
错一定系你，
错一定是你。
问题一定喺你身上，
问题一定在你的身上。
然后佢就开始去解读啦，
然后就开始解读了。
进入十八节系圆嘅解读，
进入十八节是圆的解读。
主不信靠他的臣仆，并且指他的使者为愚昧。
主不信靠他的臣仆，并且指他的使者为愚昧。
臣仆同埋使者应该都系指天使。
臣仆和使者都是指天使。
佢讲到呢个神咧，好有威严。
他讲到这个神是非常的有威严。
佢连天使都唔信。
他连天使都不信。
佢觉得啲天使好蠢。
他觉得天使非常的愚蠢。
上帝会唔会咁谂咧？
上帝会不会这样想呢？
以利法点解会咁谂呢？
以利法为什么会这样想呢？
以利法敬畏神到一个地步。
以利法敬畏到神一个地步。
总之就系高高高系咁高。
总之就是高高高那么高。
所以所有受造之物。
所以所有受造之物
都产生一种咧两极嘅分化。
都产生一种两极的分化。
创造者。
创造者。
受造之物。
受造之物。
创造者一定系最好嘅嘢。
创造者一定是最好的。
公义圣洁。
公义圣洁。
智慧能力。
智慧能力。
全部都是创造者。
全部都是创造者。
如果是这么高。
如果是这么高。
看那些受造之物。
看那些受造之物。
就不顺眼咯。
就不顺眼。
为什么你这么低。
为什么你们这么低。
为什么你这么没智慧。
怎么你们这么没有智慧。
其实这样是不是反映着以利法对人的态度啊？
这样是不是反映以利法对人的态度？
我的智慧就很高了。
我的智慧很高。
不过我很谦卑。
不过我很谦卑。
这个叫做谦卑当中的高。
这个就是在谦卑当中的高。
所以他看约伯就觉得很不顺眼。
所以他看约伯就是很不顺眼。
为什么你这样咒诅自己？
你为什么这样咒诅自己？
跟着就讲完了他错误对神的看法。
他讲完了他错误对神的看法。
十九节。
十九节。
就开始讲人了。
然后开始讲人，
何况那住在土房，
何况那住在土房，
根基在尘土里，
根基在尘土里，
被稻虫所毁坏的人呢？
被稻虫所毁坏的人呢？
我哋系尘土所做嘅，
我们是尘土所，
我哋最后会归于尘土，
我们最后会归于尘土。
当我哋归于尘土之后，系咪就会被虫咬啊？
当我们归于尘土之后，我们是会被虫咬呢？
所以佢话被稻虫所毁坏嘅人，
所以他说被稻虫所毁坏的人。
咁意思即系话人系好卑微嘅，
意思说人很卑微。
你仲唔认错？
你还不认错？
你仲唔认罪？
你还不认罪？
吓，早晚之间就被毁灭。
早晚之间就被毁灭，
永归无有，
原归无有，
无人理会，
无人理会。
佢帐篷嘅绳索岂不从中抽出来吗？
他帐篷的绳索岂不从中抽出来呢？
他死且是无智慧而死，
他死且是无智慧而死。
系咪听到约伯越嚟越火都嚟？
是不是听得约伯越来越火都来呢？
他不断讲紧，即系嗰个信仰观系好冰冷嘅。
就是他不断的讲，其实他的信仰观是非常的冰冷，
系好无情嘅，
很无情。
系人只有一个出路嘅啫，
就是人只有一个出路，
就系认错，
就是认错。
唔单止佢教导，
他不但只是教导，
佢又高举佢自己嘅属灵经历。
他又高举他自己的属灵经历，
然后他又语带讽刺咁样话约伯。
然后他语带讽刺这样说约伯：
如果你不悔改，你的死就是无智慧而死。
如果说你不悔改，你的死就是无智慧而死。
约伯是不是突然间身上多了几把刀？
就是约伯是不是突然身上多了几把刀？
以利法所讲的嘢咧，好多好多个位都啱嘅。
其实以利法所讲的事情呢，其实很多的位是对的。
但系佢嘅应用出咗问题。
但是他的应用出了问题。
正如我哋领受先知预言。
正如我们领受先知预言。
神系咪要对以利法讲呢一个启示咧？
神是不是要对以利法讲这个启示呢？
是没错的，
是没有错的。
因为以利法就是一个怎么说呢？以利法就是一个好像这么严肃的人，
就是以利法就是一个这么严肃的人。
严肃的人神就只能够跟你严肃聊天咯，
就是你严肃的人神也会很严肃。
如果你是一个轻松的人，神跟你就轻松聊天咯，
就是如果你是一个轻松的人，神就会轻松跟你聊天。
如果你是一个喜欢看话剧的人，神就用话剧跟你聊天咯。
如果你是一个喜欢看话剧的人，那神就用话剧跟你聊天。
如果你是喜欢读经的人，神就用圣经跟你聊天咯。
如果说你是一个喜欢读圣经的人，神就用圣经跟你聊天。
所以不是神的问题，
不是神的问题，
是我们的问题，
是我们的问题。
我们限制了神和我们聊天的方法，
我们限制了神和我们聊天的方法。
既然以利法是这么严肃的人，
既然以利法是这么严肃的人，
神就只能够很严肃地跟他聊天，
神只能很严肃地跟他聊天。
是啊，我跟你启示，我是公义圣洁的。
对啊，我给你启示，我是公义圣洁的。
我来到因为你寻求我，所以我同在。
我来到因为你寻求我，所以我同在。
我带着我的威严，所以你的身上的毛管就开始宣告独立了。
就是我带着我的威严，所以你的身上的那个汗毛就宣告独立了。
其实我们同神的互动，
所以我们同神的互动
限制了神，
限制了神
跟我们聊天的方法，
跟我们聊天的方法，
表达的方式，
表达的方式。
他用其他方式，
他用其他方式，
我根本收不到，
我根本收不到，
我听不明，
我听不明白。
然后我的表达，我的特质，
我的特质，
又限制了我和人的沟通，
又限制了我和人的沟通。
神用什么将所有这些东西全部打破了呢？
神用什么样的方法让这些全部打破呢？
苦难，
苦难，
苦难打破了约伯对自己的认识。
苦难打破了约伯对自己的认识。
苦难打破了以利法对自己的认识。
苦难打破了以利法对自己的认识。
所以苦难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功能。
所以苦难有一个很特别的功能。
让人看清楚。
让人看清楚。
对上帝看清楚。
对上帝看清楚。
对自己看清楚。
对自己看清楚。
对互动看清楚。
对互动看清楚。
什么是我的信仰观呢？
什么是我的信仰观呢？
我的上帝是一个怎样的神呢？
我的上帝是一个怎么样的神呢？
我跟他之间的沟通是怎样的沟通呢？
我跟他之间的沟通是怎么样的沟通呢？
我的信仰有没有公义，有没有弹性呢？
我的信仰有没有公义，有没有弹性呢？
原来神真是公义的。
原来神真是公义的。
但他是慈爱的。
但是他是慈爱的。
以利法的发言。
以利法的发言。
其实很有价值。
其实很有价值。
他有第一层的价值。
他有第一层的价值。
因为他所讲的公义是真实的。
因为他所讲的公义是真实的。
他有第二层的价值。
他有第二层的价值。
给我们反省我们里面的僵化。
给我们反省我们里面的僵化。
它有第三层的价值。
它有第三层的价值。
真理出来之后是不是要即时教导呢？
真理出来之后是不是要马上教导呢？
又或是先扶持再教导呢？
或者是先扶持后教导呢？
所以这一章经文给我们很多的养分。
所以这张经文给我们很多的养分。
这是约伯记的独特之处。
这是约伯记的独特之处。
其他书卷不会有这些养分。
其他书卷不会有这些养分。
佢一系就直接教导，
或者是直接教导。
啊，一系咧就讲到生命里边点样走下坡，
或者是讲到生命里面怎么样走下坡。
唯有约伯记，
我有约伯记，
提供咗另类嘅养分，
提供了另类的养分，
系唔可以替代嘅。
是不可以替代的。
42章的约伯记，
42章的约伯记，
虽然是重重复复这样安慰辩论，安慰辩论，
虽然是重重复复这样安慰辩论，
但里面有很多的营养，
但里面有很多的营养。
愿神赐福我们，
愿神赐福我们
有这个的属灵胃口，
有这个属灵的胃口，
可以吃到这些营养，
可以吃到这些营养，
带来我们的提升，
带来我们的提升。
我们一起来敬拜，
我们一起来敬拜。